农产品它说到底还是得看天气看气候看土壤什么的，就它不可能像工业品一样一个一个印出来都一样，所以就是它得把它种到一条标准线上面，然后再能去分开来卖给你这样子。
只有他们叫不入籍或者叫垃圾果的那些东西才会在市场上卖，所以那个地方虽然是水果之乡，但是你在他那个市场上
水果
你根本就看不见水果你知道吗？因为人家全部都是非常工业化的那种，
无论什么品种，就是即便是大家活的这个品种早就要淘汰了，但是你真正你能把这个品种种得好，你照样是能在市场上卖高价的。
卖高价，我就给我妈解释，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买的好吃，我说你想想，一个农民他花了几百万去投资了一个自动化的设备，他想干的事儿就是想把好吃的水果卖到更贵的价格，对吧？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这个自动化的设备，对不对？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吴淑斌。每期节目我们会结合当期的杂志封面，邀请周刊的记者和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值得关注的话题，也给大家提供不同视角的参考。这一次参加录制的有我还有我的同事杨璐和吴立伟，请两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璐。
大家好，我是吴立伟。
那么我们最新的一期杂志的封面是水果野网红，里面介绍了四种水果，一个是杨璐写的葡萄，一个是吴立伟写的猕猴桃，还有我写的蜜柚，以及刘畅写的一个山东梨。这个封面的想法最早是由杨璐提出来的，要不我们请杨璐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想要做水果这期封面。
哦，这一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做了一期那个跟气候变化有关的稿子，然后做的是天水，然后后来我去了之后，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说哦，那个地方的变化还蛮大的，因为之前就是我印象当中觉得天水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经济很好，因为大量的从前就是种粮食也不太长粮食的地方现在都种上了水果，因为天水那个地方日照还挺好的，然后水果并不需要那么多水，所以就不像种粮食一样，就是它那儿虽然没有多少水好像也可以，大约是这样的，然后就那个水果也特好吃，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说是不是可以就是研究看一下水果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他们当地的大樱桃其实是算是后起之秀吧，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会觉得说樱桃都是在那个山东大连这些地方种，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天水的樱桃就是还种的水平很高，然后也很好吃，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传统上来讲那个地方肯定是没有樱桃的嘛，但是现在就是也是可以种樱桃的，而且也是真的是可以销售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可能不只是甘肃或者不只是天水这一块，可能中国都会有这样的变化，今年就会想到做一个这个选题，然后做这个选题因为今年就是得找个由头嘛，就是由头就是最近就是阳光玫瑰，就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然后大约是这样的，就把这个给做了。
嗯，哎，我们这个封面就是它叫水网红水果爆款水果嘛，就是我们怎么去界定一个水果它算是一个网红水果，它有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起这个但是我会发现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俩看不看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美食博主或者视频，就其实好多水果是这些人推出来的，就是比如说阳光玫瑰就是可能去年前年吧，然后就是美食博主就说了一堆，大家搞测评啊各种各样的账号，比如说今年我看见那些人都在推什么人参果什么泰秋脆柿，就是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就特别特别像我好多年前写的那个成分档，就是他可能是通过就是互联网的传播，然后把一些很小众的东西然后就一下推成了一个爆款，就是这种情况。对
对，我看咱们封面的那个阳光玫瑰它可能是这两年火起来，但是像你写的这个猕猴桃它也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个品种了吧。
我觉得猕猴桃它那个就是国内品牌来说还没有能够成为爆款的。
嗯，
它主要是因为在国内市场现在是被那个新西兰的那个佳沛，那个品牌，就是它其实已经就是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它决定了这个猕猴桃的市场的最高价，同时它也给那个不同的猕猴桃划分了一个等级，就比如说绿肉的是最便宜的，那红肉和黄肉是比较贵的。就是我觉得因为猕猴桃它有一点比较特殊，它是我们中国的是它的原产地嘛，它就是在秦岭那个发源的，但实际上我们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是新西兰在大概100多年前它把这个种子带回去，就这个苗木带回去之后，它把它驯化优选，然后最后它现在成了它的一个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好奇吧，就是那我们作为一个原产地，那我们中国的猕猴桃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因为实际上在印象里，我没有吃过特别好的猕猴桃。就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心理活动可能跟大多数国内消费者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开始可能最早你也吃过国产的，但是你的印象就是那个买回来很硬，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放它，然后你可能放一段时间，突然就全变软了，然后它里面你打开以后，里面其实能吃的很少，
对，
然后你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去买那个佳沛，就是它做的非常的标准。那它虽然很昂贵，但是你买回去之后，你发现每一个都是可以吃的，你至少钱没白花。就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选择了佳沛。那后来采访也就发现，其实国产猕猴桃它也是以佳沛为目标，就是要尽量做的去追赶佳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它就是走在网红路上的这个必要的一步吧。我们现在就是大概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之前吃过佳沛，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它是一个、
新西兰品牌。
对对对，我就知道这种猕猴桃咋那么贵，而且它确实更好吃一点。
但是
它其实也，它就是很综合，就是这个
稳定，
商品性很好，
很好。对，商品性，对对对，应该跟大家解释一下。吴淑斌，你应该也反复听他们讲商品性。
对，
对对对，就商品率，就是对这个是
也不见得那个味道最好的一定是这个市场上卖的最好的。
对。但是它就是对农民来讲，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原来我们都是成筐卖嘛，就是我去那个采访新发地的人，他说他们就是一大筐，然后好的坏的都那个弄在一起，
就铜果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他们农民就特别需要注意产量，就是这也是我们大家为什么就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一两年就是我们吃的水果的品质要比小的时候吃要好很多，就是因为原来是追产量嘛，追产量就是反正就是。那一筐然后称个斤数他就卖了，好坏他无所谓，但是现在不是搞了分级吗？分级之后就有了商品率，就是如果你不入级的话，你种的那个产量再高就是也没用，所以他就得想办法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搞得就是能够入级，就是商就是有就所以有了，反正我觉得应该所有现在种水果的人都会提到这个商品率的问题，
就是你不但要好吃而且要标准，
要标准
统一，
要统一、
就是、
对
对，消费者买什么时候买到你吃的口味是一样的，
对，
这个就很难。
但是中国现在国产的猕猴桃也还是有挺好吃的，反正我吃的那我就觉得比佳沛好吃，
就它的那个口味上，
口味上，
在你在陕西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以前我们的目标是追赶上佳沛的味道，就是要做的种的比它好吃，后来发现只是种的比它好吃这个是
比较容易，
就是还不足以超越佳沛、你什么时候之后你能种的跟佳沛一样、所有的果子都是一样大的，同时佳沛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即食性嘛，就是它拿到就是可以吃的、那我们国产的就现在还做不到，还只是在探索这一点，就是你拿回来你要放放，你放了之后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你也不知道你放了之后它这个
会不会放
好，会不会坏、
对
对，
你刚才说到那个商品性，就是我这一次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就是关于柚子这边、因为我从小是吃很多柚子的、然后你第一次跟我说我们可以写柚子的时候我其实还挺惊讶的，我说柚子我们那里真的就是堆在路边一大堆的卖的，你自己挑，但是这一次去采访他们就说像现在种柚子像农产品，他说最难的其实是就是刚才说要标准化，因为农产品他说到底还是得看天气看气候看土壤什么的，就他不可能像工业品一样一个 一个印出来都一样，所以就是他得把它种到一条标准线上面，然后再能去分开来卖给你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对于中国农民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原来不用管这个事儿嘛，对吧？像你昨天分享的说那个种柚子，因为原来只有那个地方能种，然后所以好像怎么种反正大家都得吃，对，都能卖，对对对。但你现在就变得你必须要想办法搞，对吧？
对。然后像刚才像说加配猕猴桃，还有你说阳光玫瑰，包括我这次去采访那个柚子，我就发现哎，我以前觉得他们其实都挺便宜的，但我发现只是我没有买到贵的而已。就我觉得这些水果我们现在把它叫爆款，叫网红，它好像价格上就已经拉开那个距离了，
跟大众。
对，我在想说这种网红水果的消费习惯，它是从这些外国的品牌开始培养起来的吗？还是
对这个，反正是我，因为我做这个稿子的时候，就是我首先得想说怎么去找一个人或者找一种职业的人能够把中国的水果发展讲清楚，然后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去找专家，对吧？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有一种人可能比专家更有鲜活的材料，就是搞批发的人搞水果批发的人和那个就是进水果的人。所以我就找了那个新发地的做的最大的这个水果批发商，然后还有就是盒马的人。然后因为我是觉得就是盒马的话，就是它代表的是一种，就是因为他们进的水果就还算是在我们市场上来讲
比较
贵的，
对
对对。然后新发地呢代表的是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大众的，
对的，而且它是一个传统的渠道嘛，所以我就找了这两个人讲，然后他们就讲他们自己的经历，然后讲来讲去，我就觉得说可能比较重要的就还是进口水果的进来，因为进口水果进来之后，其实第一点就是价格贵嘛，因为不管是我采的那个就是新发地的那个人也好，还是那个盒马的人也好，就是新发地那个人可能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他自己到东南亚去谈，就是跟东南亚的大地主谈，然后进水果进口到中国来再分销，就是那是很早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发现进口水果能赚很多钱，然后因为大家就是想吃贵也没关系，就是在那之前是不可能的，在那之前就是大家在吃上不太愿意花钱。然后盒马的人呢是讲到了说他会发现，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是东南亚水果进来嘛，其实就是龙眼山竹，然后一下子跳到了榴莲，然后你想想榴莲就很贵嘛，然后龙眼山竹是很便宜的嘛，就是他从，但是龙眼和山竹也是比我们原来吃的苹果贵的嘛。
对，
就是他就觉得首先呢是他们发现就是大家在贵的这个水果上面愿意花钱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像进口的提子，一个是它的品质，当时它的那个品质比国内种的要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是反季节的，就是它刚好是在中国人不太吃到葡萄的那些季节会进口进来，这就是发现就是说一个是有反季节，然后一个还有就是品质要高，然后还有就是价格贵，因为你一旦愿意花了贵的钱，你就是你心理价位就可能你之前你也买得起，但是你一直觉得苹果就是我对这个事儿的认知程度，就是我只愿意花那点钱买苹果，甚至我不知道你们俩，就是我记得就小时候我们家都不怎么买苹果，因为单位会发嘛，就是那时候反正就是单位会发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东西，就水果苹果就是一种，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首先我不愿意花这个钱，你别跟我谈贵还是便宜，后来呢大家觉得说哎我花钱买一点贵的水果是可以的，然后发现哎这个水果还比那个市场上卖的好吃，是可以的，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大家的承受心理承受能力就在提高，然后对这个水果的要求也在提高。所以就是徐柱他提到，因为徐柱其实就是猕猴桃大王，就是北京的猕猴桃大王，然后徐柱就提到说他原来卖猕猴桃都是那个大筐卖的嘛，然后但是后来因为消费者开始有要求了，我不知道他可能他面对的消费者已经开始买加配了，然后假如就是他就说哎，大家对这个猕猴桃的大小的规整程度外观呐、啊、什么的都有要求，那他原来那种成筐卖他也卖不掉，所以他就得搞分级，他也得到那个陕西农民那儿去先统购，把那个地里面的猕猴桃都给包下来，包下来之后他再找人把那猕猴桃分级，对对对，就分成好几个档次然后再去卖。包括因为你搞了这个之后，你就变成他就变成了一个交易规则，就是比如我们俩都是卖猕猴桃的，然后我跟你说那个哎我这边大果，然后我是一个一级批发商， 商，你是二级批发商，我说我这个大果多少钱，你立刻就知道大果是什么意思和多少斤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它变成一个行业内的规则了，
它把标准建起来了，
对，标准建起来了，就是基本上这样。所以到我们这儿买的时候，就我们也不是那个成堆买的了，我们也都是，你看我们现在买猕猴桃不都是吗，大果它就标了一箱，这是大果的是多少钱一个价格，然后中果的是多少钱，对吧，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买小果了，
我们在北京好像都不太容易看到小果了吧，
但是它其实是小果中果大果是三档嘛，就是猕猴桃的话就别的都是这样的，就都在潜移默化的就变了，但是可能应该是从进口水果开始的，但是我觉得
还是这个消费端对生产端其实有了新的要求，
对，这个绝对是消费端来的，就是因为城市的消费能力强了，然后还有就是城市对品质的要求高了，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从前几年前我们都去日本爆买，去那个欧洲爆买，我不知道吴淑斌经历没经历过，就是他比较小不像我们，就我们连那个时候去日本什么都买，你记得吧，中国人到那儿扫货，对，那是就是因为突然我们有钱了，然后呢我们有这个有买高品质的欲望，但当时国内的这个生产水平跟不上，所以我们就只能到海外去买，然后水果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只是从前可能大家没有想过，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马上国内的那些东西，你看现在已经没有人想到去日本去买牙刷什么的，因为国内有无数牙刷，质量都巨好，然后巨便宜，对吧？但是那都是因为所有做牙刷的人看见了大家都去日本扫货，然后就想想，那为什么我们不做呢？就是水果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原来这个进口的葡萄卖这么贵，那为什么我们不做呢？就是大约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国内的农民也特别有积极性，像比如说我采访的滨川其实现在他们是种那个阳光玫瑰的嘛，但事实上他们之前就已经富裕了，他们是种红提，对，红提也是就是当时是有进口的，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哎，这个东西为什么卖这么贵，我们试一下就是我们这儿能不能种，然后就发现他们这儿能种，他们就还挺重视技术的，就是种红提的技术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后来他们就基本上就可以卖的，就是他们可以也是弄成是比如说那个进口的包装什么样，那他们也搞成一个差不多那样的包装，然后卖的又比进口的价格便宜，但是可能比他们从前种烤烟要贵，要那个收入很高，然后就这样的做起来了。
猕猴桃也是这样吗？就是大家一开始是都种国产水果，后来发现
我觉得猕猴桃它不像在云南的水果，就是我觉得云南好像种的种类特别多，但是你在陕西你只有那么几种，你苹果柿子什么的，猕猴桃它就是集中在这个西安宝鸡和咸阳交界的这几个县是它一个特别核心的产区，它其实你到那个90年代，因为我去他们那儿就有一些什么实验站啊，或者是一个展览馆什么的，就还有一些他们记录的这个猕猴桃种植历史的书籍哈，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一开始是需要县乡政府去动员农民去种这个，因为那儿其实挺贫困的，
对，
其实历史上的都是那个贫困县，就是那时候老百姓也不种猕猴桃，主要是觉得这个东西也卖不掉，
卖不掉，对对对
啊，他后来就有人先去种，那其实他也是经过一个粗放的一个阶段，觉得好像随便种什么都能卖得掉，那渐渐的就发现就是越来越不好做了，那就是其实加配进来了之后，大家的那个消费习惯也都提上去了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猕猴桃，我觉得在那个陕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打造明星爆款的这种押宝的那种心态，就是因为我是去先联系了河马，他们要做一个推一个新的品种叫瑞玉，我的感觉瑞玉就特别像张艺谋的那个谋女郎，就是他是没有经过那个市场验证的，就是可能挖掘了周冬雨，然后就把它放到了一个
位置
舞台的一个中心，然后他就成了一个一线女星，然后这个瑞玉就是他其实没有经过市场的这个验证，他就直接到了河马的那个货架上面，然后它的价格其实也挺贵的，也是精品，就是好像20块钱6个果子，就大概100克，它是比现在这个国产猕猴桃，现在国产猕猴桃有一个叫翠香的一个品种，对，这个是现在比较经过市场考验是获得大家认可的一个品种，那它的价格是比那个翠香还要贵的，然后呢就是 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这个瑞昱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企业，它是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大企业去规范化生产的。那我想那个盒马也是看中了这一
点，
就是它会表现出来比较稳定的品质。
对，
那盒马也是希望能够在久未出现一个市场新品种的这个情况下能够压保这个品，它能占得先机，然后把这个就其实就是在一个小演员身上去
投入
投入，压他以后能成为一线啊，就是这种感觉。那实际上你看另一个就是翠香，它其实是经过十几年的这个市场考验，那就大家确实觉得它可能口感啊，然后它的产期啊，因为它是能赶上每年中秋和国庆，它是早产的。
中秋节是一个水果的热
对大家都赶那个时候，就它是因为早熟的一个品种，就后来就受到，再加上电商这几年的一个反馈，因为他们它那个水果是要讲究那个复购率的嘛，那你以前这个农民种了以后卖给那个
批发商
啊，它就结束了，现在他自己通过电商他能看到那个市场的反馈，那能尽早吃上猕猴桃就能尽早去复购，那就是其实也推动了这个品种它就更受市场欢迎。那你能感觉到这个品种之争，一个是兢兢业业拍过很多戏得到市场认可的一个品种，另一个是就是一个
空降的，
对，爆款的。就是它这个因为这个品种，就是这个瑞昱，它这个研发人他是有这个政府，它是科技厅背景的，它是一个从研究一直现在有机会能把这个产它自己的品种推到市场上，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整个人这个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的这种状态。然后另一个呢是高校的老师，然后他们只能是在做这个品种的育种吧，那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品种的验证，然后推给农民，然后让农户自己去试种呢，然后再让他们再去看市场的反馈，那市场反馈好了，这个品种才算真正的能够推向市场。
那翠香跟瑞昱到底吃起来还有加配这三个的区别在哪儿？
我觉得翠香是更加酸甜一点，
酸甜啊，
就是加配，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它比较甜，是不是？
对，
它就是一个比较纯
甜
的那种感觉。其实吃多了，反正我是加配已经吃的够够了，我不想再吃了，就是觉得吃多了就是很单调，它那个味道。
中国人好像不太喜欢
纯甜的
、
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它就是整个的商品性决定了它没有培育出来更好的品种能够保持一个特别稳定的市场表现，所以它就一直还在沿用这个老的品种。
那个呢新的那个翠香瑞昱
是比较甜的，这个是跟那个翠香有一个差异性，它是比较甜的。
那酸呢？有酸味吗？
我觉得是比加配更有滋味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品种，因为它就是在秦岭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嘛，这些研发人就像那个水果猎人一样，他们要去
到处
比如秦岭山里面去找更好的种拿回来再杂交啊，在观察什么的，就我们还是这个资源库是比新西兰要
丰富，
新西兰完全没有从外面空投进来的一个品种啊。
那柚子呢？柚子分种吗？
分种也分。我刚才还听你说，我觉得柚子跟种猕猴桃过程好像，它也是最开始大家也不愿意去种，就那个时候大家还只是种粮食嘛，觉得谁有钱去吃水果呀，就都不愿意种。然后是政府去推开来种柚子的，中间也是过了一段野蛮扩张的阶段吧，就是我种什么都可以，就是我不管怎么种，种出来
都
有人卖。
对，
但是我觉得柚子这边对于高端柚子的消费习惯还是靠有一点像靠你们写的这一些有外国品牌的东西来拉动的，就因为它柚子虽然说刚才咱们说日本也有嘛，但是中国的那个柚子市场几乎还是被国产的柚子给占据的。
是，
但是大家会慢慢的就是可能它是阳光玫瑰吃加配以后，大家会发现贵的水果好吃，就它还是跟便宜的不一样，所以它有这个需求。所以平和他们政府啊还有企业也发现了，就是后来发现说，哎，我以前柚子一个卖10块钱和我柚子一个卖50块钱，他可能50块钱买的人少，但是也就是那个需求量已经超过我的想象了，然后大家买回去也会发现它确实更好吃，所以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拔高这里面的这些好的品种。
品种，
对，然后它的品种其实 其实还是很多，就最传统的是白柚，然后后来有红柚，后来有三红嘛，三红就是皮也红，然后肉也红，那个海绵层也红，然后后来他们还种什么葡萄柚，什么黄金柚，但是最多还是红柚、白柚、三红，然后三红红柚是买的最多的，因为说就是中国人喜欢
红
色的嘛，
对对
对，但是
这个有不同颜色的水果就在这个市场上特别
受欢迎，对对对，然后它就会拉开了，就是有一种水果它好像就脱颖而出了，就大家更喜欢那一种，好像它看起来更高级了，但是他们本地的果农他会去辨别味道的，就我刚才发现咱们聊的这几种水果它好像都不是齁甜而已，他们很讲究那种口感的
丰富
性，
对
对对，就柚子它单纯的甜他们好像也不愿意，他们想还需要有酸的那个味道去综合一下，我觉得还是白柚有
白柚有柚子味，
对对对，
就是你刚才说其实白柚比红柚好吃，
对
对,
对，就是他们当地的农民会觉得，就是他们的品牌叫关西蜜柚嘛，他会觉得这个蜜柚就是指白柚，他们最早那棵古树就是那棵母树它其实就是白柚，
白柚
对，然后红柚是自然变异出来的，然后农民发现哎，这个长红肉，他就把它拿回来去研究，就那个农业局研究，后来发现红肉大家爱买，然后就开始全部嫁接成红柚，就最夸张的时候以前全都是白柚，后来红柚白柚一半一半，再后来白柚就非常非常少了，就它那个品种会被市场这样子，
哦
对，
我明白，但其实白柚好吃，
其实白柚挺好吃的，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水果成为网红也是一个玄学，
对对对，
红也是玄学，
对，就是
跟明星一样，
你想它那个这个就是颜色的变化，就猕猴桃也是，你红的和黄的就是比绿的要贵，
对，
就是你要，但是你说味道，其实我觉得绿的那个
也挺好吃
的，味道挺好吃的啊，再加上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跟味道无关的东西也会成为这个品种能不能火的一个，
比如红是吧？
就是对，颜色是一个，你像这个就是这个
多猕猴桃，
对，这个瑞玉，就是它不是空投到市场了吗？然后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不看好它，因为它的皮有点厚，然后它的毛太长了，就是这个猕猴桃上面这个。毛外面毛太长也可能会成为它一个掣肘的一个因素，
就是不
知道跟味道有啥关系啊？
对对哦，我想起来特别逗，就是因为我去那儿看那个石榴嘛，因为冰川也种一些石榴，就是石榴其实主要是突尼斯就是蒙自跟会理可能特别多嘛，对，但是他们那儿就弄了一个就是新品种，就是天使红跟华光，这是我们国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石榴，就是因为中国其实也是石榴的原产地油，然后但是呢我们是硬籽石榴。石榴就是，
对，
就是对吧？就是现在可能我们都不太吃得到了。然后那个突尼斯软籽石榴是80年代的时候就作为国礼送给国家领导人的。那个时候反正中国人也不花钱买水果，然后这个东西送来也没什么用，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嘛。他就一直保留这个种子资源在林业局里面，然后搞到了90年代吧，90年代到2000年，然后突然大家发现哦，原来中国人还要多吃一些水果，然后这个东西才开始推广起来嘛，就是突尼斯软籽石榴。这个天使红跟华光呢，就是它其实是培育出来是为了替代这个突尼斯软籽石榴的，因为它这个时间就是育种时间也很长嘛，大约有它这个是用了18年的时间吧。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突尼斯软籽石榴的就这个品种会比较老化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所以他们在10几年前就开始做这个研发，就是说未来等到突尼斯软籽石榴可能会品种老化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软籽石榴去替代这个突尼斯，大约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种的那个石榴，然后就震惊，因为它是红彤彤的，就像挂着就整个那个树上挂着红灯笼一样，就特别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觉得说特别红这件事情也是就是这两个品种未来可能会有市场的，对，市场的原因，因为它今年是试种嘛，就是但是它小范围的就是市场上投入了一些，在上海那边就是有人收购的话就是100块钱一斤，就没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大家就看到它是通红的，然后就
还是稀缺吧，
就通红，对，因为它通红，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它做成一个青皮的应该就是10块钱一斤，特别搞笑。
但是你刚才说这种育种的就说我们好像育种育的不好，就是我对猕猴桃我的感觉就是还是你那个种植的问题，
对，
其实你无论什么品种，就是即便是大家活的这个品种早就要淘汰了，但是你真正你能把这个品种种的好，你照样是能在市场上卖高价的，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种了而已。
哦，我还吃了那个华光和天使红，还真的很好吃哎。 它
是哪个？
就是那个新的品种，新品种。对，因为石榴特别残酷，就是我不知道柚子和猕猴桃，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品种，然后你新品种出来之后会不会替代老品种，就老品种还有没有生存空间。石榴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说可能我们现在都很少能吃到硬籽石榴了、就是因为就石榴是你出现一个新品种，它变成了中国的一个主栽品种之后，老品种的树就被砍掉了，然后嫁接新品种、老品种就没有生存空间了，特别残酷。
但是你说猕猴桃的话，它就是一些几乎被市场要淘汰的一些品种，就是我们可能在市场上看不到的一些品种、但实际上它就是种起来特别的那个
难、
不是，就种起来特别的容易、就它那个量产就是很省人工，然后就量产也挺高的，那就是它还是有市场的。
还是
你不当精品去卖，但是你可以卖给加工厂，就比如说做一些果汁啊或者果干啊什么的、就还是
对。所以就是猕猴桃是可以并存的。
哎，那所以咱们这次写的这几个网红水果，像你们写的那一些、我不知道啊，因为像我写这个柚子、它其实是就是本土种出来的，就它的品种啊还有它种植技术其实都是本土的，它只是怎么把本土的东西做得更好，然后让它能进入高端市场卖高价、就我不知道你们写的它是比如说从国外引进来的技术和种子，还是说也是从本土做出来的好的那一批。
猕猴桃是要学新西兰的一些技术的，
猕猴桃也学新西兰的技术、
咱们其实种的技术很差呀，就是这个之所以品质上不去，就是跟你的种植技术有很大关系。反正这个陕西的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公司或者是一些集团，就是这个集体吧，他们都是去新西兰去考察过的。但是你去看了之后，你发现其实新西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是很肥沃的。那你就是要你在陕西这个其实比较贫瘠的土地上，就是要大量堆有机肥。
堆积有机肥。
那这个就是你的那个果子的成本嘛。你这个有机肥要堆很多，你最后卖的必然是贵的，你如果想吃到很好的。
跟葡萄一样，葡萄就是反正种阳光玫瑰你肯定是要学日本的、因为他们刚开始从那个日本买了苗回来之后，就是他们也不会种。就是他们一开始没种成，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后来他们也是去学了技术，因为葡萄的技术也比较复杂，然后他们也是学，也是投入的问题。因为就是大家不是总说我们现在那个葡萄说可以300块钱一斤，现在卖10块钱一斤、但是那肯定不是一个味儿，因为你的投入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比如说就刚才说日本的嘛，就是日本的那个地的那个有机肥的含量可能到5，甚至有的局部是到8，但是中国平均是1，就是你的地的肥力只在1、然后日本的那个5的那个地只种1000斤葡萄、你这个1的地种到7000斤葡萄，怎么可能你这个味儿是
口味？
对啊，你口味肯定会差太远了。然后堆到3左右、基本上像中国的能达到3嘛、然后可能它只出2000斤，那你、你堆到 3,
就一定要控制产量、
对啊，你堆到3，然后你产量又低，那当然它就贵了呀，而且它降不下来呀，因为它有人工、它有什么
硬成本。
对啊，它是硬成本啊、它又不是说包装费你省了可以，那个东西省不了呀。
那像蜜柚有那个后储的这些需求吗？就它比如摘下来之后
就
它能放多久、
蜜柚是比较神奇的，因为它很好储存，因为它皮稍微厚一点、所以像我采那个比较贵的公司，就是两个能卖88那个，就当地其实只有这一家企业有那个生产线能去测它的糖分，因为其他的已经透不过那个皮的厚度。然后这个蜜柚他们传统测蜜柚的厚度是要把柚子打开，然后把那个果肉给碾出汁、然后放到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里面去测。然后像这一家他斥巨资买的一条200多万的那个生产线，就是能把每一个都测出来，就是我要保证我卖88的那些柚子它糖度都是在对在那个标准上。然后就是蜜柚它正好好储存，所以它在做外贸的时候还挺有优势的，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吃的好的果子是2.5斤到3.5斤，然后外国人一个是他喜欢吃小果，第二个是外国人他们吃的柚子就是我们做外贸的时候可以摘那种成还不够熟的柚子去卖、然后你 你走海路走了两个月，到了以后它正好到时候，就正好被拉开了那个销售期了，就
而且它小的可以外贸，然后大的留在国内卖。
对 对, 对，
那就是柚子其实就是自力更生是吧，各种都是自己
全都是自己
做出来的，你包括这个测它的这糖量的这些设备可能你在其他国家都
也没有。
对没、
哎、对，有一些水果是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但有的水果还比如葡萄还不行，就得全是人工在搞分级。然后特别搞笑的一点，我也觉得挺逗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变化有多大，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冰川的话，它那儿产好多种水果嘛，其实并不只是我写的这些，因为他们完全是把水果当做一个产业在发展，然后大家都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想象当中的就觉得说农民的那个赶集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到那种就是堆起来的水果，然后黄宇可以拍到那种壮观的照片，然后我们去了就很傻眼，因为他那个集里面就全是一个个小摊儿，你知道吗，然后那里面所有的水果都是我见过最丑的水果，就是
好的就全那个运到外面去了。
对，就是他那个对火龙果只有那菠萝就是苹果大小，你知道吗，我就震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小的火龙果，石榴外面就是那个皮也特别奇怪，反正就是全都是本地农民在那儿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走了一圈，黄宇就看了5分钟，黄宇说走吧走吧走吧，然后又去找市场，因为我们想说哦，那赶集这儿没有，是不是市场有啊，然后那个当地人把我们弄到反正市场也没有，反正就是特别，我们就在那儿就没有看见，别说成堆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都没看见一个稍微大的摊儿都没有，就是完全拍不到。后来那个司机就嘲笑我们，你知道吗，然后司机说这个他们卖的都是垃圾果，就是说现在种水果的人都是人家直接在地里面，然后地旁边就是他们那个很近的地方就有冷库，客商我收完所有的东西之后，就是我可能就到那个加工厂，就是如果是橘子的话就是去那个自动化那儿巴拉巴拉都分了级，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是人工的就在冷库里面就分了级，然后就全部都已经进库了，然后就发走了，只有他们叫不入籍或者叫垃圾果的那些东西才会在市场上卖。所以那个地方虽然是水果之乡，但是你在他那个市场上
水果
你根本就看不见水果你知道吗，因为人家全部都是非常工业化的那种。我就理解，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手机小镇，然后你以为满大街都是卖手机的，就没有，人家都是直接从工厂拿来之后就进了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然后进了商店里面，
也没有消费力啊。
对，他也讲到一点，不是没有消费力，是人家根本就，他说啊，我们这儿买水果就是因为它是县城嘛，就谁家都有亲戚在种水果，就是他们也不去那个地方买，就是他说我们买水果都有那个有渠，对，有
不用花钱，
有渠道，就是他也不在那儿买，所以我们特别搞笑。我们去了第一天就觉得就特别懵啊，完全没有办法拍得到东西。
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在那个陕西，因为农民的种植技术比较差嘛，那你其实如果想满足这些比较高档的收购方的这个需求的话，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更年轻的农民，或者是有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人。就是我就记得有一个，就他是也是一个80后，他是以前在广东工厂里面工作，就是比较就见过世面，那后来决定回来种猕猴桃，就是他其实很快就承担了一个类似于给比如说百果园啊这些大的品牌做这个
收购，
就是中介人，
中介，
对，就帮他去就买手吧，
对，
就相当于他就是自己一边种然后一边当买手。那你怎么去找到这些好的果子呢？就他其实是就会，他会要求，就他们现在都是叫订单农业，就是我就跟这几个农户签好约，说你们就是要按照我的标准，按照百果园的标准去种，他就会狠下心要求他们说，你种出来的果子不合格，这个果子你不能拿去卖，你只能扔掉，这不是一个职业农民干的事儿，就是你一定要按照标准，千万不要贪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你一个枝上应该留两个猕猴桃，你非要留5个，你种出来肯定不合格，就是你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就逼着他一定要去种那个质量更好的更好吃的果子，就他其实还是有这些，就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年轻
的
这些新农民， 就是你像猕猴桃，他们就说这个种猕猴桃都是50后60后、
嗯、
然后你消费者是90后00后，你怎么能种出来符合他们要求的果子呢？就还是要有新的人进来、
哦、那这么对比，我觉得那冰川的就是冰川的发展可能要比陕西要更好5到10年。冰川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冰川的农民都有这个意识，就是把那个果子种好了，然后就能拿到好的钱。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他们那个赶集的时候，虽然没有看见好的水果，但我们看见卖苗的、
嗯、
然后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苗，就是我完全不认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卖那个绿植的，后来我才想说，哎，我真太蠢了，那个农民家里面为什么要买绿植？我一开始都没有往那儿想，你知道吗？因为他好多树什么的摆在那儿，我想法就是绿植。
那为什么是稀奇古怪的苗呢？
因为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不是要，因为他那儿的农民非常清楚，我种苹果我不会赚钱的，我一定要种高端的东西才赚钱，所以他那儿搞的都是稀奇古怪的苗，全是小众的，你看不到的。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吃了一个，觉得挺好吃的，叫树葡萄。
嗯，
对，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回来查了一下，哇塞，那个树葡萄卖那么贵，是非常非常贵的一种东西。然后你就发现有一个农民就过来了，然后就去问什么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就是你必须要种贵的东西，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在他们当地就是已经被很普及了。第一就是普及说，我种高品质的和种小众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个天使红跟华光这两个石榴是就是你要买那个知识产权的，那个要花300万，然后你再种上来的话就花1000多万。
300万这么贵？
对呀、啊、对呀、啊、你买人家的版权要300万呀，就是这个苗的版权。所以你就想想，他是一个农民投了1000多万就干
这
事儿。
哪儿的知识产权在哪儿啊？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
啊。他这么贵？
哇塞，这是便宜的。人家那个郑州果树所一开始卖了300万，然后这个农民就买了嘛，买了之后郑州果树所觉得应该卖1000万。哎呀，你版权呢好吗？版权，尊重版权。然后对呀、啊、你就想
应该是比如说你一亩，你要想种这个一亩地，你是比如说有个什么技术转让费多少钱，就300万，就不管你的地大小都是300万。
但是你转让出去了，你就可以复制到每一亩去了呀。
你可以复制吗？所以他是买的是版权。
那是个人行为吗？300万还是说比如说冰川县
不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人家很我就说冰川的人是很就是他们在发展、
哎、那比陕西的是要还是意识要
前进、啊、
要
领先很
多
吧、
嗯、
对，对于自己发展水果这个事儿，就是他们特别自信，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嗯、然后另外的那两个就是广东农垦，他是这样的，他也带动周边。他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都是国营企业农场嘛，然后比如他们赚到钱了，然后他们就去带动周围的农民。但是也是这样的，因为农民看见这个农场可以卖高价了，所以他也会学他去种，比如某省某省就是卖很便宜的阳光玫瑰的地方，就是他就是追产量的。但是你要是但凡那个地方就是有卖贵的这个水果的人，他就告诉你，他说我不用说服，他说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就是只要
收入价高了，
对，只要收入价高了、嗯、就是他说这个都是个不透风的墙，就是你想比如说我的这块地，然后我卖了很贵的钱，然后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都不可能。反正他们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一些事儿你不用，就是如果他没有看到好的案例，就是你怎么讲也没有用。但是
嗯，我觉得就是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有点像，就是像杨璐说的这些地方是跟市场接洽的
很好的。对，
然后像我采的柚子跟你采猕猴桃，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像，就是这些地方你要让他种出这种网红的水果，它是需要有一些倒逼的力量的，
就是政府要反复说、嗯、
就不管是市场的还是科技公司的，还是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收购价的变化，就是
你觉得
他
们技术上能达到那个种高质量蜜柚的那个能力吗？
就是我觉得是要种出这种高端水果，不能依靠农民自己的那种自发力。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很贵的公司跟你那个是一样的，我要跟他签合同，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好多后期怎么去筛选他嘛，然后他们说其实你从后期去筛选已经是一个非常后端的一个过程了，就你已经干预不了他了，你得从最前端去介入、嗯、就像说 我们去签合同，然后你今年必须按我说的方法，比如一株树只能结多少果，然后你去怎么给它施肥等等，就从这个过程去倒逼农民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如果你不按这个方法做的话，那我就只能按同果来收，但是如果你按我们合同要求的方法做，那我最低可以给你收购价，比如1.7块，它会比市场上别人1块钱就高出很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倒逼农民去，因为一开始农民他是不愿意去接受这些很麻烦的方法，他觉得我的方法就是最好的。然后一年两年三年下来，他发现哎，确实这个方法我能把这个果子卖给好的那个商超，卖出好的价格，他才会去扭过来这个过程。
对，但是冰川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见，比如说周围的人已经卖出了好的价格了，
对，
所以他们就
对意识比较先进。
就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种妮娜皇后的地方嘛，就是你就发现就是他们那儿的人特别，我跟吴奇说，我说我采访的人好像在种水果的钻研的上比我们写稿的认真，就动力极高。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50后60后不能给那个什么00后90后什么种，就是在冰川也没有这个情况。因为就是他们特别逗，他说他们那儿的电，他们不是有个电商协会吗，然后那个电商协会一开始来学的都是那个年轻人，但是后来他说那个来上那个电商协会的人也有50-60岁的人来学，然后学完之后他们就回去开抖音短视频直播，天天就是直播自己的果子长成什么样了，然后那个就是到了他收获的季节就会有那个收购商上门嘛。然后就是反正他们那儿就是他说50-60岁的人来学直播的都有。
你知道那个在陕西就是也是就是抖音直播特别搞笑的一个事儿，就有一个人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的，就也是80后，他回乡种猕猴桃，就当然他肯定比别人要学的快很多，就是他有很多先进的技术，然后他就也是想在抖音上那个直播卖自己的猕猴桃，结果他开直播以后进来的全都是农民，种猕猴桃的农民，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其实虽然他们学习能力可能相对来说弱一些，但是他们其实是很渴望学技术的
啊。
然后农民就进来直播间就问他说你猕猴桃怎么种这么好，你怎么种啊，就是都问的是一些技术问题。
我是觉得高端水果首先其实很少，别的我不知道，比如说阳光玫瑰它为什么不卖给散户，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个就有人打电话给他买，然后都是他们云南周边的本地的人嘛，因为会知道这个人的电话嘛，就打电话买，因为他其实是，所以我就说他们更商业化嘛，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我种葡萄的你上我这儿来买，这有什么不能买的，对吧，这个，但他不会这么想这个问题，他想的是什么，就是说哎，如果你们这些人都跳过这个中间商直接来跟我买的话，我给你的价格肯定是比中间商要便宜的嘛，因为你是直采嘛，那他不就损害了中间商的利益吗，然后因为中间商还有下端商超嘛，然后他就觉得他会损害了他的供货渠道和他的那个终端的那个利益，所以他就不肯卖给这个他们周围的这些人，那个散户。所以我一看那样我都没跟他提说那个
你想买
啊，一个是我想买，我想说哎，给我们单位谈一个那个团购你知道吗，我都没提，因为他拒绝了那个就是来买的人之后他就给我解释了，就是因为他要保证他的渠道商，然后保证他商超的利益，他还讲说因为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直播的这个电商，直播电商嘛，就直播电商也来跟他谈，然后他也拒绝，就是如果你想卖货的话你就去跟渠道商那个谈，你不要直接来找我，就是他反正然后他还要求就是说就是他现在因为有的渠道商是自己贴钱压低价，反正这个市场很乱，就是他现在很多精力都在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市场弄好，就是他的比如说他会限定一个价格，就是说我批发给你，然后那个你在市场上往外批的时候有一个底价，你不能低于这个价格，然后你不能说为了吸引流量然后你自己贴钱把它卖的低，然后你吸引流量进来，就是你不许搞各种各样的什么补贴什么的，反正你必须得就是我就觉得哦，原来他们那边的发展的已经比较 规范了，或者说比较商业化，它很讲那个商业规则了。
我这边采访下，我觉得也是，就是虽然大家都可以做直播去卖货，但是真的高端的水果，就是我们说网红高端爆款水果，它很难通过直播的方式，我直接跟农民从地里去买回来。
是，
但是我这边它不是因为市场的原因，我觉得更大的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分级的工作需要在工厂里面由经销商去帮忙做好。对，因为很多时候收购的时候，它就是十万斤，对，统购的分回来，然后得需要他去分类，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在直播间能在什么买到的，可能会有好果子，但是不能保证你是标准的好果子。
是是是，它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比如说它是大规模的那种地方，一定是比如说我是个大的那个收购商，我才知道水果是个超大的生意，因为我采的两个直播电商都是在抖音上做的很大的，就是他们都很谦虚的说我们都是小本买卖，然后说谁，他说去收水果的那些人真的是大宗的生意，然后有很多是等于说他是把那个农民的地统包回来，然后他们就去进行那个就是分级之后再卖嘛，就是这些是有的是收购商在做。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采的那个，就是他们家是做芒果的嘛，然后他是专门找那些小就是精品果园，可能这个果园就不大，然后这个果园就完全是按照这个精品去种的，对对对。然后我这个量其实就不大，我也没有办法进盒马，没有办法进百果园。然后就是这种人，他呢就是去找这样的果园，然后进一些精品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去做的话，那量就更少了。就是以中国人口的规模，就是你不太可能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些东西，都很难看得到。对，
但我觉得猕猴桃又不太一样，它就之所以大家买不到最好猕猴桃，是因为就是一流品质的猕猴桃太少了，就它那些比如说追求特别高端口感的这些零售商，他是要在那个小众的领域，就他要卖高价，他说那我的这些果子可能每年是满足不了我这个逐渐扩张的这个市场份额的，那我也没有不可能去到那些普通的电商领域让大家能搜得到。
对，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肯定是这样的。
我感觉就是刚才说农产品它不能标准化的生产，
对，
就你肥沃的土地或者是你阳光水分最好的可能就是那么一小块地方，
对，就是
它能产的量是有限的，
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所以其实我们追求的，因为那个谁也说，就是我采的那个上海交大的那个教授嘛，他说为什么就是他们都知道，比如说日本的金耕细作种那个葡萄特好吃，然后但是他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中国推广，因为如果按照那种方法去种的话，那中国人就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就没见过这个品种，就是他一下子在投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里面就没了，是没有办法让每个中国人都吃上这个葡萄的。那个院士的写的论文你知道吗，院士就千叮咛万嘱咐，就是说精品水果高端水果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就是他们认为一定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吃上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先把量上去，就是每个人都吃到，这个事儿才是这个方向。所以我就说其实最后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心理天花板的问题，最早的时候进口水果其实是打破了大家的心理天花板嘛，就是觉得我从前都没有花钱买过苹果，都是单位发，我现在居然要花钱买， 对吧，就是其实个心理天花板。但是你反过来讲，就是你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贵，其实它是一个很多中国人他都能够随便消费得起的事儿。那如果你这样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农产品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就比如说中国如果有，我们不说有5000万人都觉得说我在一个时间段里面，然后就比如说因为水果都是时令水果嘛， 对吧，时令水果我买一箱水果花300块钱买一箱水果，如果有5000万人都认为这个事儿是可行的，但是你就想想5000万人，你得有多少精品果园能种出来让5000万人都能吃得上的一个东西啊，还是少的。
时令水果，我感觉咱们这一次写封面选这一些水果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它必须在最近是上市的时间。
对呀， 要不然我们拍不到嘛。
对，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想，其实还有很多呀，什么杨梅，
嗯，
对不对？
草莓，
草莓，
嗯，
对吧？车厘子，因为我那个什么问刘畅说能不能去写车厘子，因为大连其实现在在搞反季节车厘子，
嗯，
就是反季节就会贵嘛，然后因为他们搞设施农业就能种反季节的，然后大连有一家种车厘子，然后卖的超贵的一家。但据说很好吃，我也没有吃过，
嗯，
但是反正我他们是不是一箱得要500多块钱？
一箱多大呢？多重？
4斤还是3斤？
哦，
反正就是我问的那个，就是做精品的那个行业，做精品水果就是批发和零售行业的人，他们都会提到这一家。
我那个
大连车厘子，
就是这次采访有一个，他说他们收那个就是2斤，草莓卖200多。就说那草莓是有机的，后来我算了一下，那我还不如买一些草莓苗
自己回家种是吗？
就你一盆里面你结就能结个5-6个，那我就自己在家种，那2斤很快就没几颗就有了。
哎，刚才杨璐说那个云南他们会卖很多奇奇怪怪的苗，
嗯，
就是他们的农民会有意识的去压哪一个可能会成为爆款的那一种吗？
我觉得可能他们不会这么去想，就是他们都是看，就是比如说这市场上，
嗯，
反正我采的这些人，比如说他们最早种红心火龙果，最早干嘛，他们都是看到了市场上有这个水果已经卖了很贵，
嗯，
然后他们拿回来种。
我觉得他这个新的品种对他难度应该是他能把它种好吗？我觉得他只要是能把这个新品种种好，市场肯定是有人去买单的。但问题是你一个新的东西你又有新的技术，
对，嗯，比较难种，比较难种好，
嗯，我记得你写那个猕猴桃的时候说那些品种，
嗯，
它是要让农民去不断的反复试验，
对，嗯，就是它那个你就是一个正常的走向市场的一个
过程，
就是你要先让农民去种，农民的反馈怎么样，市场接不接受，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畅销的水果。
嗯，反正就我采的这些地方，就是他们都是等于说如果搞规模化都是统一的种苗，然后统一的农资，
嗯，
然后标准的种植标准，但即便这样的话，
嗯，
可能大家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最后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在想更加标准化的方法在搞这个事儿，就是标准化和规模化其实肯定是很难的，对于农产品来讲。
嗯，我记得刘畅说他写那个莱阳梨，他们那里标准已经标准到了一块地我就分成几乘几，然后我都不用去算，我就知道这块地它有多少棵树，然后每棵树大概会结多少个，
就标准化，
对，就标准化到这种程度。
对对 对， 对，这
我觉得也是你们这个是，就是你跟刘畅的这些，就比如说是这叫什么第一代水果，就是瓜果梨桃这些，
对，
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你像我写猕猴桃或者蜜柚这种，它都是就是第二代第三代水果吧，就它的那个大家的这种种植的经验也全球来说经验也不是很足，
也不太足，
而且它也不像那个瓜果梨桃那么好保存，
对
对，有可能是，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知道原来我们吃的水果比原来好吃了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去之前没有想过说种水果还有这么多的技术活在里面。
哦，对对对，和
我就是做了这次之后预测到以后买水果应该是还是会很贵的，因为它种出来真的成本太高了。
我就给我妈解释，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买的好吃，我说你想想，一个农民他花了几百万去投资了一个自动化的设备，他想干的事儿就是想把好吃的水果卖到更贵的价格，
对，
对吧，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这个自动化的设备，对不对？我还拍了视频给我妈看，我说你看每一个菠萝都像体检一样做了 CT， 然后重量那里都照过，然后那个你怎么可能会在就是你成堆买的那个水果里面还能够你看外观你就能挑到，没有了，人家在那个前面已经过了。
就我觉得贵确实是有它的道理，就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他们跟我说现在种蜜柚你施肥以前就是施肥，现在你要去算从它根茎的20厘米到80厘米那个地方施肥，是它根须最多的地方，
对，
你得在那施肥。我就想人家都已经研究到这种细节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把果子收回去，比如说我要卖你贡品柚就最好的那个，那我收10000斤，可能我里面挑出的就100个，可能就4-500斤吧，就10000斤我挑4-500斤，但其他的我也是按那种更高的价格收回来的，
是，
就这片柚子，对，它已经
是
高价，对，然后它 分摊到了那个最贵的那个水果身上，所以其实那个水果它承担了那些被淘汰的水果的命运。
是，对，所以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卖的贵，你要讲信誉，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愿意花这么多钱我去买你们的水果了，那你必须要讲信誉，你必须给我的是好的。还有就是所以就不能给别人推荐买水果，尤其是贵的，因为你跟买手机不一样，你拿回来不一定就是
标准，
不一定是你标准的。